各位观众好，现在又到了独立评论时间了。今天我要跟草安兄啊来聊一聊在华人中间的间谍嫌疑案。
是
这个最近呢出现了这个叫做麦大红麦大志父兄弟两个人的这个很有名的一个间谍案。
是
这个间谍案呢在这个华人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因为什么呢？中共啊一直长期在美国培养他的这个间谍，并且培高层的间谍。你看第一代在洛杉矶第一代的是龙德雄，从英籍来的一个不是美国公民作为一个的间谍的一个代表人物。那么第二代呢是从越南来的移民罗文正，
是
这个事情我们过去都讲过了。
是
第三代呢就出了一个陈文英，一个女的双面间谍，她还曾这个江泽民自夸她是我在美国的最好朋友
啊，她还是杨尚昆的干女儿
啊，干女儿，所以她还是很高层的一个跟中共很高层的有往来的这么一个双面间谍。那么这三代人过去以后啊，中共不会放心，不会放弃啊，他继续不断的培养各种各样的间谍。那么现在这一批呢，又出来一个麦氏兄弟啊，这个很大的间谍嫌疑案出来了。
是，这个在最近呢，洛杉矶都快成这个间谍中心了
啊。
光今年呢，就在洛杉矶有三起的这个中国间谍案。第一起就是一个偷运华人偷运导弹，这个很厉害，把导弹都偷运了，
对，偷出去。
哎，第二个就是一个那华人那个那政府的一个泄密案。
哦。
第三个就是这个麦大志、麦大红的这个兄弟这个间谍案，所以在这方面引起来啊，就是美国政府其反应非常大，老百姓反应很大，所以在目前的国会，这个美国国会啊，就有议员提案，就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移民呢、啊，留学生啊跟学者啊，今后的工作，政府的敏感部门啊，那个高技术部门都不让他们去了。
这个提案还没有通过吧？也没通过。
还没有，但是
我希望能够最好不要通过，
但是
对华人影响太大了。
对啊。但是这种有提案产生啊，有个背景啊，就是说美国政府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觉得他说啊，这个在最近五年来，这个在美国总共破获200多起啊这个间谍案，其中中国间谍案占了60%以上。
哇！
而且呢，就是在这些200多起间谍案当中的这个牵扯到军事的间谍案，中国方面牵那个涉入进去的。华人涉入进去的有占80%以上，
哇，这比例太高了，
比例太高。所以在100多个国家里头，为什么中国这个间谍案占这么高的比例，占一半以上？说这个作为一个美国这个政府也好，美国的议员也好，美国的百姓也好，他们都很紧张啊，他们觉得这个华人怎么会这样呢？对于美国，你入个籍之后都不对美国很忠诚，而且在美国享受民主制度，要为一些独裁的制度去服务，所以他们很担心。所以很多这个华人也说这个中国政府啊。你说人家个外国政府搞间谍都是专业人员，他现在偏偏把这些学生啊、老百姓都牵扯进去，
对，
这个影响到
很普遍了。
对啊，
你来留学，你来做生意，你甚至于出来谈情放友，他都要跟你事先讲，你要不要跟我们帮做一点事啊，给你一点好处啊，这就是把老百姓都拉到这个里头来。
所以这老百姓觉得这个整个影响海外华人的形象，而这个不是说中国的百姓跑到海外去愿意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某种程度是被强迫的，所以这种事情发生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么这个麦大志啊、麦大红的事情发生啊，就在上个月的事情。
是，
在飞机场上把麦大红抓了。
是。
麦大红这个他想要带着这个光碟，把这个秘密军事的技术资料啊加密之后要带走到飞机上，把他们夫妇两个抓了。在这个同时呢，又派人到阿罕布拉，把他的哥哥麦大志夫妇两个。也一起抓了，就四个人呢，就作为一个间谍嫌疑犯呢，要起诉他们。这个事情在美国主流社会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是，这个其实啊，这个美国政府注意他们是有很长时间了。这个故事的起因呢，哈，是也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中国这个到海外一个招商引资，要发展那个电力事业基础行业，结果美国很多的电力商啊，到中国去投资去了。这时就有一家中国的这个美国电力商到中国的谈那个投资很多电力电工厂发电厂，结果呢，在后来一家谈判当中呢，他们就遇上了两个技术人员，他们发现这个技术人员很厉害，这个当地的这个企业的老总啊，跟当地政府的这个市政府的一个官员啊，都很怕他们，都对他们很恭敬。这两个技术人呢，就要求跟美商提出要求，说我们这次投资哈，我们可以多付钱，你们多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很多优惠的条件。但是呢，我们想买一种呢发电机的消声设备，这个发电机嘛，就发电的时候运转很快，很噪音很大，我们要降低噪音。 这个其实美方开始没当个事情，说这美国说中国政府要注重环保了，说要买这个消音设备，所以美方呢就跟总部啊就讲了，说哎那个我们中方要增加投资，我们又能赚更多钱，要买什么什么设备。结果美方呢就去要准备安排这个设备，结果一查的时候，结果发现了这个设备是美国政府禁运的这个军事设备。
哦，它可以用在民用上，
哎，
发电厂
也可以
用在军事部门发动机上面，
哎，
所以它军民两用。
对，
它受到美国管制的。
所以，但是呢，这个美方就把情况跟中方讲了，但中方就是不依不饶，说我们宁可掏钱，多掏点钱让你们帮我们买这设备，而且呢说你们不行的话，你们派人监管，你把设备运到这来，刚安装这来，你们派个人看着，我们绝对不会搞成军事上用。就这么一弄的话，中方的强烈要求引起美方的军事机构和那个 FBI 非常关注，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因为那个设备啊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音设备，说中方这么一弄就引起了美方对这方面事件非常关注起来。
这个关注啊还引从另外一方面是关注了。2002年之后啊，中国的海军的潜艇技术的噪音啊大比例的下降，这引起美国军方的注意了。另外一方面呢，他从他的军方的杂志啊，解放军的一些报纸报刊上面登出来，他们说我们已经有这个用这个电磁战还在这个来攻击你的航空母舰，
是
来封锁你的潜水艇，来攻击你的城镇岛基站。所以这个引起美国的军方啊特别关注，为什么2001年之后啊，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啊一下子提升的这么快，这里边一定啊有文章。
是，
那么引起的军方和 FBI 要全面的检讨，是不是美国有泄密的地方，美国的军事技术啊有没有漏出去，就引起这个给把你这个恐怕就接起来了。
因为这个设备哈
啊，
它能消减发动那个发电厂的70%噪音，而且呢它能够消减发电机的噪音，它装在潜艇上跟那个军舰上就可以消减那个发动机的噪音。
对，
所以而且呢装在潜艇上啊，它那个体积才1.5立方米，非常小，这个设备非常精密，
效率高，体积小，
很适合潜艇这种狭小空间那种东西。所以后来之后美国就发现这问题之后，就像您讲那个潜艇那个美国那个跟踪中国潜艇，发现哎他们降噪音降低找不到它了，跟踪很困难，所以查。所以那时候呢就美国政府啊就邀请了一个组成一个代表团，邀请中国组成一个代表团，实际上是一个中国的半军方的代表团。美国政府呢在领馆呢还派一个人就带着去哪些呢，像雷神公司啊洛克菲勒公司啊这个大军火商去购买什么远程雷达呀军事设备啊，考察这个设备东西去。那时候呢 FBI 就是安排一些事情啊，就是想从中啊找出到底是谁把这个军方那个技术
泄露出去了。
但后来他们发现没有，不是他们的事儿，不是那些
和这些大公司不没关系、
哎、没关系。他们说这个根源在哪里，还是在技术研究部门，所以他们就把目标锁定到这个十几个的这个技术的研究部门上去了。就刚您谈到这个麦大志身上，
现在我们来聊聊麦大志。麦大志啊，是1949年出生在广州，1978年呢就移民到香港，不久啊80年代初呢就移民到了美国。在美国以后，他就很快的进入到一个国防的技术这个研发部门的承包商，在这里边工作。在这个他被捕之前呢，他进在一家叫 Power Program 公司在工作。那么他在里边呢工作的很能力很强，很卖力。
是，
很快就往上升到了主管。他在被捕之前呢，就是做一个什么这家公司的一个主管。这个主管生产研究什么东西呢，叫做精英推进系统。就是所谓精英推进系统，潜水艇推进了一定发出很多噪音嘛。
是，
那么他就研究怎么样把噪音降低，造成一个静音非常低的一个超音啊，这么个系统，他当主管。这个部门正好这些技术啊是中共军方所非常需要的，
是。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有了这么个技术这个位置之后，并且通过了美国安全技术检查啊的安全检查，他可以去参观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军舰、航空母舰、导弹、神盾舰，同时呢可以得到了很多精密的、很高级的一些军事技术在他手上经过。他就把他拷贝下来。那么他在被捕的第二天他承认了，他从1983年呢他就开始收集资料往中共那里送了。那到1990年呢，他 他就组成了一个间谍网。我想里边还有更多的人还没公开，但他成立一个间谍网在为中共服务。那么这个呢 FBI 到最终呢把他当作个大老鼠抓到了。你终于把美国的精英这个推进系统技术送给了中共，把中共的潜水机潜水艇这个技术这个噪音啊降低了，原因就在这里。
是，所以这个在美国啊，这个 FBI 啊，在这个追踪这个麦大志的时候，就发现另外一个人，他的弟弟麦大红。这个麦大红啊，也是很奇怪的一个人。怎么讲呢？他本身呢，以前是中共那个军方的一个军事技术人员，他在国内一个军方的背景。后来之后呢，他跟一个香港人结婚了。到2001年的五月份，这个麦大红啊，就拿到了移民签证。他就经过的合法的手续移民到美国来了。他在这个麦大红这个红啊，这个麦大红在移民之前呢，他先是移民到香港去的。他在哪里工作呢？是在香港无线电台啊做这个技术部门，也是一个后勤部门的技术的做工作。到了美国来之后呢，就进入一家这个非常这个有名的一个公司，就是个凤凰卫视电视台。
哦，凤凰卫视电视台是海外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站在中共靠近中共立场的一个媒体了。
是，这个他进的是呢凤凰卫视电视台北美台，他在里面担任什么呢？担任那个技术部门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副总经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有一个工作的一个很媒体的工下的工作一个很方便的条件，可以利用媒体人员到处走一走转一转。但是呢美国啊这个 FBI 在调查的时候呢，结果发现呢，他呢在进入美国时候呢，并没有讲哈、啊，他是曾经有过中共军方的
背景哦，他不讲，
他隐瞒这些东西，
隐瞒了。
所以这方面就美国的在调查麦大志时候呢，就很关注这个他的弟弟麦大红，而且后来在监听的发现，他们兄弟之间呢有些讲话、啊、很多就牵扯机密，比如说这个机密怎么传送啊？怎么这种技术加密啊？
加密啊
这些东西，而且
是躲过这个美国 FBI 的检查。
而且呢，这个美国 FBI 呢，在调查之后就逐步的深入起来了。这面深入起来就牵扯到一个，麦大红的他的背景，他的公司就是凤凰卫视，而凤凰卫视的背景呢，就是主人呢就是刘长乐。刘长乐本身呢，跟中共的官方、跟军方、跟中共的高层都有很深的关系。这个刘长乐跟凤凰卫视具体跟这个中共的关系是怎么样，他这之间有什么作用，这个我们要下次节目中再跟大家谈一谈。
下次我们还谈谈究竟刘长乐和这个麦当红啊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
是
我们
扮演什么角色，
扮什么角色，
是
我们来谈一谈。
好，谢谢各位观众，再见。
再见。